们再一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早晨我们和众弟兄姊妹一同聚在你脚前，主啊，我们来敬拜你，主啊，我们来纪念你，也等候你的再来。主啊，愿我们众人都是转眼来仰望你。哦，主啊，你就按着你的应许与我们众人同在。主啊，接下来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小子们在这里分享的时候，并非是我们已经得着了，主啊，乃是应着你自己的劝勉，说我们趁着还有今日，主啊，就当彼此劝勉。哦，主啊，我们愿意把自己的五饼二鱼摆在你的面前，你来拨开，主啊，愿你自己让我们来得饱足。主啊，我们把说的、把饭的、听的都仰望在你的手中。哦，主啊，让我们一同来蒙恩，一同被你得着，一同被你建立起来。并听我们祷告，靠着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弟兄姊妹平安。这次呢，我是继续上次和大家有的交通，就是关于引进和迎接主来的人。在八月呢，我和弟兄姊妹交通了路加福音第一章所记载的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这对夫妇。那他们是2000多年前当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地上的时候引进和迎接主的几个代表人物之一。那我盼望借着思想这些人物来向我们来说话，来劝勉，来提醒我们这些等候迎接他第二次来的这班人。那今天我们就继续来看撒加利亚和伊丽莎伯这对夫妇。那在这里呢，我们还是先有一点点的那个背景。那我们上次也读到过，是从旧约的最后一章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我们有读到一些的章节，那边就讲到这对夫妇他们在圣经里出现的时候那个大的背景。那在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呢，记载说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呢，他们之前因着他们的悖逆，神把他们让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他们在那边在异乡在那里经过有70年之久。那主就兴起环境，就借着古列王发召，他们就可以回到他们的家乡，回到他们的故乡，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可以来重建圣殿。从那个时候呢，大约有三批人是用被归回的渔民从被掳之地归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在那边建了圣殿，他们恢复神的话语，他们呢也重建了耶路撒冷的城墙，他们经历了归回的大复兴。那在马拉基书当时所记载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圣殿重建之后大约100年过去了。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人中间呢，好像荣耀的光景不在。他们落入了一个低迷的一个光景，他们虽然有圣殿的服饰，但是徒有外表，他们甚至然有怀疑神的爱和他的公义。所以神借着马拉基书向以色列人发出一个最后的警告。因为在那次神借着先知马拉基发生之后，有经过大约400年的寂静期，神没有再借着先知说话，只等到我们所读到的路加福音第一章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400年之后，施洗约翰兴起，带进了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服事。那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这对夫妇呢，就是出现在这个时候，经过这段寂静的400年之后，主要来的这个之前那个前夕所发生的故事。那我们还是先来读基督的圣经，来看一下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他们这对夫妇。我们来读路加福音第一章，我们从第五节先从第五节读到第13节。如果可以的话，我盼望你和我来一起来读。那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五节，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以利沙伯，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伊丽莎伯不生育，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撒加利亚按班次 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照祭司的规矩致谦，得进主殿烧香。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然后我们从跳到第十七节，我们读到二十节。十七节，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撒加利亚对天使说，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天使回答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消息报给你。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只因你不信，你必仰骂，不能说话，直到这是成就的日子。然后我们跳到二十三节，跳二十四，读二十三、二十四节。他供职的日子已满，就回家去了。这些日子以后，他的妻子以利沙伯怀了孕，就隐藏了五个月。好，我们跳到五十七节，我们从五十七节读到六十五节。五十七节，以利沙伯的产期到了，就生了一个儿子。邻里亲族听见主向他大施怜悯，就和他一同欢乐。到了第八日，他们来要给孩子行割礼，并要照他父亲的名字叫他撒加利亚。他母亲说，不可，要叫他约翰。他们说，你亲族中没有叫这名字的。他们就向他父亲打手势，问他要叫这孩子什么名字。他要了一块写字的板，就写上说，他的名字是约翰。他们便都稀奇。撒加利亚的口立时开了，舌头也舒展了，就说出话来，称颂神。周围居住的人都惧怕，这一切的事就传遍了犹太的山地。好，我们跳到六十七节。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就预言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啊，对不起，我们就跳一下啊，跳到第七十四、七十五，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最后我们读七十八、七十九。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好，这就是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的故事。那最后我们再读一节圣经，就是彼得前书五章第十节。彼得前书五章十节，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忍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那这边这个成全呢，哈，与我们中文一般常用的用法是不一样的。我们中文一般说成全，还是说帮助某人实现愿望，但这边这个成全英文是 perfect， 就是说让我们成为完全，所以说成全是让我们成为完全。好，我们圣经读到这边。那关于撒加利亚和伊丽莎伯夫妇，那我的交通呢有三点。那第一点是他们是爱主遵行主诫命的义人。第二呢， 他们是在难处中顺服忍耐的人。第三点，他们是虽软弱但被成全的人。那上次我们已经看了前两点，那我们就还是简单回顾一下哈。那第一点，他们是爱主遵行主诫命的义人。那我们就是回到刚才路加福音我们的第一章那边，我们看见啊，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六节那边说哈，圣经上所记载说，他们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义人。那他们在神面前是义人，并非说他们不是罪人。我们知道，这世上凡人所生的都是罪人。人的始祖亚当，他犯罪背离神以后，人的后代都继承了犯罪的天性，都是罪人。那除了圣灵借童女玛利亚怀孕所生的耶稣，他无罪，他完全公义。这之外，地上再没有一个义人，都是罪人。所以在神面前都是义人呢，是指伊利撒加利亚和伊利沙伯，他们相信神，与神有一个对的关系。他们在神面前被看为义人，是因为他们相信神，不是因为他们遵行主的一切诫命。那他们遵行主的一切诫命是讲的什么呢？是讲的爱主，是比信主呢就更近了一步。因为我们看见在神的话中，遵行主的诫命是和爱主放在一起的。在西乃山上，耶和华神来颁布诫命的时候，他就说是爱我、守我诫命的，他把放在一起。而且主耶稣来到这地上的时候，他亲自也说，他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那边说，十四章二十一节，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是爱我的。那在二十三节他说，人若爱我呢，就必遵守我的道，就是他的话。所以说，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他们是爱神来遵行主诫命的人。他们爱神是因为看见神先爱了我们，是回应神的爱。那其实我们再多看一下的话，这个遵行啊，它其实我们看这个英文翻译的话，它说是 walking， 是不是？是行走，是走路的意思。它其实讲到我们日常生活中自然的行为，就像我们吃饭、走路一样，是习惯性的，是一个自然的，它不是一个短期性的一个做的，不是上班打卡。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正的爱主呢，才能如此去真正的遵行神的诫命和他的话。这是提醒我们，提醒我自己，我们要从信主，要进到爱主。我们爱是愿意为所爱的来付出代价。我们的旧人，我们旧的天性是不愿意付出的。但是今天呢，相比在主耶稣基督救恩还未显明的世代，圣灵已经降临了。那罗马书五章五节那边说，神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神的爱浇灌在每一个信主人的心里，这个爱就是让我们可以爱神的。所以愿圣灵把主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顺从圣灵的感动来爱主，来遵行他的话。那这个是第一点啊，关于他们是爱主遵行主诫命的义人。那第二点是什么呢？是他们在难处中顺服忍耐的人。我们接下去看路加福音的一章七节，他那里说呢，只是没有孩子。这个只是呢，说出一个遗憾，在以色列中不仅是一个遗憾，是一个很大的难处。如果我们看二十五节的话，他说那边说是在人间的羞耻。啊，面对这个难处呢，伊丽莎伯和撒加利亚他们向神来祷告，这天使有说，对不对？他说你们祷告蒙垂听了。但是呢，有没有发现啊，这是很晚之后了。他们向神来祷告求一个孩子，应该是从年轻的时候就祷告，但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是什么呢？年纪老迈了。那我想他们应该祷告了很久，这中间祷告了很多次，直到年纪大了，可能最后就放下了这个心愿。可能中间他们有过失望，又发过怨言，甚至去怀疑神，但是最终还是回到了神的面前，仍旧去爱主、服侍主。所以说才有我们第六节看见的圣灵所给出的总结性的评语，他们在神面前是义人， 他们在神面前是没有可以指摘的，所以这是相当的不容易啊！尤其是面对不爱主的人，他们却没有信仰的困难，你想他们是怎么样一个心理的感受呢？那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他们没有长久的心怀不平，以至于去作恶，去退后沉沦，远离神，他们乃是忍耐顺服。我想从这里呢，我们需要来学习哈，以他们为榜样，看看他们在难处中这样祷告并且顺服神。那这其实就是一个十字架舍己道路的一个小影，因为他最终就指向了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利园的祷告。他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那顺服的基础是相信，是爱。其实这就回到了我们第一点所讲的爱，就像哥林多前书13:4-7讲到一样，我们在爱里面才能够顺服忍耐，因为爱是恒久忍耐，而且到最后他说，爱呢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那这是我们上回提到第二点。那在难处中呢，在各样的难处，包括我们上个主日弟兄所给我们讲到的风暴、风浪，其实都有着神对我们的美好的目的。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第三点，就是这对夫妇啊，他们是虽然软弱但被成全的人。那这个经节呢，在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路加福音1:18-20那边，那边就讲到，当天使报了好消息之后，撒加利亚的一个反应，他听见天使所报的好消息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他说，我凭着什么可以知道这个事呢？他说，凭着什么？这么好的事啊，真的吗？好像英文常说是 too good to be true， 是吧？太好了。那天使所传的话好像不够啊，他还要再求一个凭证，一个记号或者一个兆头。他说，我凭着什么呢？撒加利亚就接着说啊，他说，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已经老迈了。你如果看英文的话，发现这句话之前有个 for， 是吧？就是因为，他就讲得更明白。他说，因为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已经老迈了。所以这后面是讲到他这个问题的来由。这个问题来由是什么呢？是因为他眼睛所看见的，他所注意的，他自己还是他的太太，是这个外面的这个事实和环境。那他的问题是不是合情合理呢？对不对？不过就是要再求一个兆头嘛，就是信心好像软弱一点，对吗？但是在20节，天使说，他是不信啊，就是有疑问就是不信呢。然而这位恩典的神呢，恩典的神其实就是他的儿子约翰名字所代表的恩典的神呢，他没有发怒嘛，他没有说，哎呀，你这个最后临门一脚的事儿，你怎么就软了就失败了呢？他没有惊喜啊，因为神老早就知道呀，神知道我们的本性了，知道我们的本相啊，他知道撒加利亚的软弱呀。但是神乃是忍耐，他就是照着撒加利亚所要的，就给他一个记号，给他一个兆头，就让他做哑巴，直到这个事情成就。那我们从这个事情上的学习领受是什么呢？那我想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那我们从撒加利亚的问题哈来看人对神的回应，然后我们从天使加百列的回答来看神对人的心意。那第一方面哈，撒加利亚为什么有疑问呢？是因为他看见他和妻子年纪老迈，看似非常合情合理，那其实呢，你多想一下，其实有一些不合理的。哪里有不合理呢？那我们看一个生活中的例子哈，因为啊，神就常常借着我们身边的这些事，我们可以摸得着的事情来明白，让我们明白，帮助我们来知道一些属灵的原则。我们就小孩子啊开始说话以后，或者还要准备开始说话的时候，我们要教他两件事情。那第一件事情就是，他听见我们叫他们名字的时候呢，要停下来他们玩的东西，要转头要看着我们，这是第一件。那第二件，我们他要跟我们说话的时候呢，要叫我们，并且要得到我们的注意，我们看着他之后， 他才继续来说下去。那这是我们教小孩子的。那这样做是什么呢？是要确保这个说话的沟通有效，其实也是一个基本的礼貌，对吗？要来注视对方，要注意力集中，要不要放在别处。那回到撒迦利亚哈，那我们想想他有没有注视啊，注意这位跟他说话的这位呢？那我想天神借着天使跟他说话的时候，他确实有在听啊，有在听天使跟他说话，但是呢他还有部分注意是在自己的身上。所以说听见那个问题天使所说的事情之后，他马上说啊，那我的妻子和我都年纪老迈了呀，所以他注意力没有完全放在神的身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上这一点哈。那其实这个所讲就是一个信心的属灵的原则。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二节，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他那边说什么？他说什么呢？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那这个仰望呢，就是可能要稍微多讲两句，因为有读研究圣经的这些弟兄姊妹哈，他们比较熟悉原文的，他就告诉我们这个仰望啊，这个原文这个字啊，它就包含两个动作，一个是就是抽离，就是转眼离开，这是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呢，就是把眼睛定睛，就是定睛，这两个动作，一个是抽离转眼，一个是定睛。所以这边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的意思就是什么呢？我们把眼目要从别的事物要移开，要完全移开，然后单单定睛注视在主耶稣的身上。这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所唱的圣徒诗歌509首，当转眼仰望耶稣那个标题所说出的意思，转眼然后仰望耶稣。那其实还有另外一首诗歌也是这样的，我就提一下，我们这首诗歌唱的比较少，就是我们圣徒诗歌的497首，或者是望断以及于耶稣，就是 looking off unto Jesus。 looking off 就是从别的事情上抽离过来， unto 放到主耶稣的身上。所以不管是转眼仰望耶稣也好，还是望断以及于耶稣也好，我们都要把眼目从自己，从任何别的事物身上转开，要来转向神。当然这里的眼目是指我们里面的眼目，对吗？我们里面的信心的眼睛，是我们遇见事情之后心思啊所注重的，这是那个眼目，是那个信心的眼目，我们要注重在神的身上。我们看自己啊，看周围的环境，真的就是常常灰心失望，对不对呢？我们在人是不能的，但是在神是凡事都能的，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他如何说就如何成就。我们还记得哈，主耶稣其实还说过一句话，他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那是因为什么？因为信的人他是仰望神啊，对不对？因为仰望神，神凡事都能，所以说在信的人身上凡事都能。所以我们眼目不注视主啊，就会心情软弱，就像撒迦利亚一样，尽管他之前有这个爱主有顺服主的这个见证，他有美好的见证，但是这边他就软弱了，天使说他就是不信了。所以说我们这第一方面的一个学习领受就是我们要转眼呐、转眼仰望耶稣，单单注目耶稣，他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我们可以向他来呼求，我信，但是我信不足，求主来帮助我。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我们需要啊转眼来仰望主。那我们来看第二个方面哈，就是从天使加百列的回答，我们来看神向着我们人的心意。前面我们看了人向着人的一个反应，我们现在来看神向着人的心意。那我们在20节看啊，他说天使加百列跟他回答说什么呢？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事成就的日子。就是事情仍然要成就的，但是在这之前呢，撒迦利亚要做哑巴，这是神给他的一个凭证，一个记号，或者说一个兆头。 其实啊，做哑巴，根据我们刚才所读的62节哈，很可能是又聋又哑，又聋又哑，这个滋味可是不好受。但是呢，与人沟通的这个受阻啊，这个断绝，是不是就可以带他更多的转眼仰望神，与神来交通呢？那我们来看一看啊，他做哑巴的时间有多久？我们可以大概来估算一下，因为他从圣殿出来的时候就哑巴了，然后直到呢儿子出生的第八日，撒加利亚在这个供职期间变哑，就我们按照这个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圣殿的祭司服侍24班，他是第八班，24班每年轮回2班，多一点点，而且照着犹太人的记载告诉我们，他们服侍一般的服侍哈，一次是一周的时间，所以撒加利亚在一周的供职服侍期间变哑。他回家之后呢，妻子就怀孕，所以从哑巴到妻子怀孕的时间估计哈是一周左右。那从怀孕到婴孩足月出生是大概是38周，因为啊现代医学意义上的孕期40周啊，它是按照女性的生理期来计算，但是从受孕开始算到婴孩出生是大概是38周。婴孩出生之后，他过了7天，到第八日的时候，那伊丽莎伯舌头才开了。所以说这样算来哈，撒加利亚，对不起，说错了，撒加利亚做哑巴大概有1+38+1，40周对吗？差不多是40周。哦，我们大家弟兄姊妹读圣经，好像我们知道哈，数字40在圣经中有它特别的含义，对不对？它好像与审判、与惩罚有关。比如挪亚的时候啊，大洪水是因着神降雨，降大雨40昼夜。40呢，它其实也代表一个交通、启示。比摩西他领受十诫的时候在天上40昼夜。这个40呢，它也更代表一个试炼和改变。我们比较熟悉的哈，摩西他在米甸的旷野寄居40年，将他从一个学了埃及一切学问的人，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的人，他要自己要立位，要为弟兄做事的人，把他改变成一个在神面前是谦卑的，他自认多口笨舌的人。这是摩西啊，40年改变他。我们再知道他这之后，他担起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个重任，我们就看见后面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40年。这40年发生了什么呢？就有这一批不信神、向神发怨念的这一代人呢，就倒闭在旷野，旧人倒闭在旷野，然后新的一代人起来，才能进入到应许的美地迦南。所以这40年，旧人倒闭，新人起来。说40啊，让我们看见一个试炼，一个变化，一个新的开始。那就好像摩西和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他们所经历的试炼啊、变化啊、新的开始也好，那撒加利亚他在这大约40周的静默的时间当中，他起来注目于神，他与神有交通，他被神来试炼，也被神来改变，让他的信心，对神的信心由软弱变为刚强。那你说我们怎么知道他变刚强了呢？怎么知道他是被成全、被坚固的呢？我们看见啊，刚才读了有3个表现。我们刚才看到路加福音1:59往后读的时候，发现啊，在59到63节那边，我们看见啊，因为那边的时候，众人要给他孩子起名字，对吗？要按照他们的惯例，要给他起名叫撒加利亚。但是63节，他的意见是什么呢？他说他的名字是约翰，他顺从人不顺从人，他给孩子起名叫约翰。这个时候他的口立时就开了，为什么？他这个时候是有信心的，神是对的，他相信神。接下来马上64节，他说他就称颂神了，舌头开了就称颂神。哇，奇妙的是65节，他说周围居住的人都惧怕，他称颂神，然后周围的居住人都惧怕， 这事就传遍了犹太的山地。为什么会惧怕呢？因为他这个称颂神还是带着极大的信心，再让人看见神荣耀的作为，他把神见证出来，那个对神的敬畏就生发在百姓当中，人就惧怕了。然后我们刚才所读到的最后六十七节的时候，他就被圣灵充满，他就说预言了，这是他三个信心的表现。我们看见信心软弱带进了一个静默期，静默无声呢，他就无法在人面前来诉说神，来见证神。啊，信心刚强呢，他求能开口称颂神，见证神，为神来说预言。这静默期是一个变化，是一个神来改变他，完了之后是一个新的开始。这静默期是何等的宝贵呢？其实大卫的一首诗篇也说到这件事情，也说到这个静默，它不过就是仅仅的是一个诗题就是了，就诗篇五十六篇的诗题，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诗篇五十六篇的诗题。他说诗篇五十六篇的诗题，他说那个小字他说非利士人在加特拿住大卫，那时他坐着金狮交与灵长，调用远方的无声歌。对，在弟兄你们打字了，你看第一节那个括号里面的诗题，他说那时他坐着金狮交与灵长，调用远方的无声歌。这其实也给我们一个很形象的一个画面呢，远方无声歌，鸽子它该洗鸽子到处飞这边我们看一只远方的无声歌，这就说出了大卫那个时候的光景。他这个时候在干嘛？他在非利士地被抓住了，他被告为王，但这个时候他是流落的，在犹太地呢要被追杀的，他没有办法了，他逃到了非利士地。非利士地他是他当初跟那个加特的巨人哥利亚就是加特人，是不是？他当昔日的仇敌，他今年到跑团去逃难去了。他这个时候是一个低迷的光景，他是一只远方的无声歌呀，他默默的在那里，他好像心里很受伤。但是呢，这是一首，他们说是金诗啊，金诗啊，里面有金子的。以前弟兄跟我们说这个金诗其实那个原文是一个冶炼珠宝行的一个术语，就是这个一个里面有宝贝，你要来冶炼，你要来切割就能发现里面那个宝贝。所以这个诗题就告诉我们，远方的无声歌，大卫有一段静默期的，但这段静默期可以生发出那个金子来。虽是静默无声，却是一首金诗，它要在艰难中要产生宝贝出来。那撒加利亚的软弱，大卫的软弱，其实说出我们普遍的光景。软弱虽然是我们的光景，但神并非不知道我们是软弱，并非不知道我们是软弱的，但神就借着这些苦难呢，来成全坚固我们。就像我们刚才所读到的彼得前书五章十节告诉我们的，那是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攒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我们，让我们成为完全，坚固我们，赐力量给我们。他这个成全他不仅要让我们成为完全，他也有一个意思是修补的意思，我们以前残缺的，他要把我们修补，还有一个预备的意思，一个挽回的意思。我们走低了走偏了，他把我们挽回，我们残缺残坏了，他把我们来补好，他来预备我们承受将来的荣耀，他来让我们成为完全。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的第二方面的学习就是提醒我们苦难的目的，神使用哑巴静默期来试炼改变我们，神的心意是要成全我们，他要照着基督他的样子来挽回我们，预备我们，让我们达到完全，要与荣耀的基督相配。弟兄姊妹，我们彼此共勉，如果我们处在难处的里面， 处在风暴的里面，处在信心软弱中，在一个静默期里面，好像一只远方的无声的鸽子，无法向人来诉说。你记住，你不是孤单的。撒加利亚曾是如此，大卫曾是如此，许许多多的圣徒都是如此。愿我们看见神的心意，来向神来倾诉，我们来转眼来仰望他，他必要来成全，来坚固我们，我们就必要收获积累那宝贵的金子，就是神儿子的性情可以做成在我们的里面。我想这就是我今天与大家的一点交通。我们就看了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他们的第三点，他们是软弱但被成全的人，他们就是我们的预像呢。他们当年怎样在那里迎接了主第一次来，他们的榜样也成为我们我们可以学习的。我们学习他们爱主，学习他们相信顺服忍耐主，忍耐一切的苦难。我们来学习哦，怎么样呢，转眼来仰望他，不再犯那个错误，是不是定定我们自己，我们来仰望神，在神凡事都能。我们既活在苦难当中，我们知道有他荣耀的目的啊，神要我们带，让我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主来的日子确实就迫近了，我们真是不知道神主哪一天就来了，因为主曾经说他来的日子近了，他的脚步就在门口了。愿我们一边仰望神盼望神，一方面脚踏实地的照着我们前面的榜样，我们在信心里面来做这样美好的跟随的工作。求主把那个信心坐在我们里面，把神儿子宝贵的信心坐在我们里面。愿神祝福他的话语，祝福我们众人，祝福他的教会。我的教堂就到这里。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一起来读一点的圣经。约翰福音13章。约翰福音13章，我们读第一节到第17节。约翰福音第13章第一节到第17节。你翻到了或者跟着大屏，我们一起来读。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挨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单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 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去行，就有福了。我们再稍稍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把早晨这一点简单的话语主要交在你自己的手中。主要这一段的圣经我们读过很多很多的课我们也听过很多很多的道。我们实在愿早晨主要你的话主要再来向我们的心来说话，主要出去一切主要来自人的话语，主要实在让我们把你的话能够听进去，主要也能够在我们读经的时候，主要能够来默想你自己的话语，主要能够听到主要从你那来的教训，主要让我们听到从你那来的教训，主要也给我们那个信心，主要能够给我们一起来行走的力量，主要实在愿你早晨祝福这一点的时间，主要让讲的让听的主要。OK， 有了。好，我想这一段的圣经我们应该是弟兄姊妹都非常非常的熟悉，也听过很多的讲道在这里。所以我想首先我想先讲。在犹太人当中，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洗脚我们是饭前洗手，犹太人饭前洗脚可能是他们的一个习俗。我们在至少在创世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至少可能有，我回去查了一下，至少有四次的时候。你像这个亚伯拉罕接待使者的时候，罗德接待使者的时候还有这个利百加哥哥拉班接待这个亚伯拉罕的使者的时候，还有最后约瑟在埃及的时候接待他哥哥的时候，他们在邀请他们进来吃饭的时候，首先提的一个事情就是让仆人给他们洗脚，洗完脚了之后再进到这个屋里面来吃饭。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件事情，就是在犹太人当中，他们在进行这个晚宴的时候，或者是在宴请别人的时候，可能第一件事情的时候，可能需要有仆人给他们洗脚，这是他们的一个习俗和一种待客之道。那第二点呢？第二点的事实呢，就是说他们当时的人走路的时候是穿着草鞋的，我们今天可能不穿这样子的鞋，但是其实我们家之前因为装修的时候，我稍稍有一点点的这样子的体会，家里面装修的时候其实是灰非常非常大的。那我又在家里面上班，所以时不时我就穿着拖鞋在家里面走来走去，穿着那个 Crocs 那个鞋走来走去，那个鞋本身就是脏的，所以我走几下下来，这个脚就非常非常的就蒙了一层灰，那个灰的感觉是非常不舒服的，把那个水分都 suck 掉。所以我到现在我养成一个习惯，我时不时我愿意洗个脚，然后床头放一个那个 lotion 擦一擦，让你舒服一点。所以脚上蒙灰，其实人是有这个感觉，是不舒服的一种感觉。那第三个事实呢，我们也有我们有弟兄讲，这个犹太人在吃饭的时候呢，他们属于一种半躺着的状态不是说好像我们今天吃饭坐在这个席前，半躺着的状态。但无论如何，他是躺着，他是半躺着，应该来讲他们的鞋是脱掉的，他们吃饭的时候鞋是脱掉的。在我自己的家乡呢，有很多这个韩国料理店，住在东北的这个人呢，可能会知道我们进到那儿吃饭的时候，那是炕，你进去吃饭的时候，你需要把鞋脱下来。我在小的时候，这个和朋友们经常会去吃饭，甚至有的时候是打球之后或者是踢球之后，那个鞋一脱，然后坐在那个桌前，那个烤肉那个香味还没来之前，都是一股难闻的味道。所以我想 通过这几个事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门徒在这里坐席的时候，与主耶稣坐席的时候，没有人洗他们的脚。按照他们的习俗来讲的话，他们心里头应该已经有感觉，这个脚是要洗的。按照他们自己的舒适的程度来讲的话，我想每一个人心里面多多少少也有一个感觉，哪里好像不对，这个脚是要洗的。但是呢，约翰福音十三章这里啊，给我们看到一件啊，这个一件事情，这里没有人洗他们的脚。无论是什么样子的原因，是主耶稣特意安排这样子一次机会来训练门徒，还是怎么样，没有仆人来洗他们脚，他们中间也没有人起来好像要洗脚。那第二点，主耶稣在给他们洗脚的时候，他对彼得说，他说我所做的你们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这约翰福音呢，其实就是后来约翰在记录这一段故事的时候所写到的。所以我这一次在读的时候，我特别注意到约翰在讲这个故事之前，他讲到第一节的时候，耶稣既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所以我想从约翰的眼光，在他后来去明白这件事情的时候，去记述主耶稣的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在记述的开始，他讲他既爱世间属他们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所以给我们看到，从约翰里面他明白的一件事情，主耶稣在这里洗他们脚，是让他们明白一件事情，主爱他们是爱到底的爱。这一次晚餐是主耶稣和门徒啊吃的最后的一次晚饭。那在马太福音我们看到，就在这个逾越节之前也不久的时间，耶稣曾几次的向门徒预言啊自己要死，自己要上十字架，并且要复活啊。耶稣在讲了这些话之后呢，我们看到门徒的一个反应。门徒在那反应呢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记得圣经，门徒的反应是在那里争论谁伟大，对吧？耶稣要死了，要上十字架了，门徒在那争论好像谁伟大。我想想要在基督里伟大，这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啊一个盼望。这个中间还记载着这个雅各和约翰来到神面前说，到你复活的时候，在天上坐席的时候，我们要坐在你的左右两边，对吧？把所有的门徒都惹怒了，其他的门徒啊起来对他们是怒目相视。我想这些盼望都很好的，但是我们注意到一点，在他们说了这个话之后，主耶稣在那里对他们有一个教导。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我想约翰福音十三章这里，主耶稣就明显的将他在那里教导门徒的话，在门徒面前实际的行出来，告诉他们什么叫做啊伟大，什么叫做做人的用人。所以如果我们前面这个讲论是有道理的，门徒在这个时候已经有感觉这个脚需要洗啊，也感觉到不舒服了，那么我们的问题来了，为什么没有人起来愿意好像做这件事情啊？我自己觉得他们在心里面是觉得这不是他们应该做的事情，一般来说都是仆人来洗脚，即使他们请到家里头的人来坐席的话，也是仆人来洗脚啊。这从我们从彼得和主的对话也可以看出一点，彼得说你不可以洗我的脚，为什么？因为在彼得的心里面，这个地位不对，主怎么可能来洗他的脚？位分高的人怎么能可能来洗位分低的人的脚？在他的里面，他觉得这个行为不合适，这不是主该做的事情。主应该做什么？主应该传天国的福音，对不对？主应该教导众人，主应该这个领众人信主，然后讲天国的事情，这是他们心目当中觉得主应该在这个时候做的事情。
这个时候的这些门徒来跟从主耶稣，我想也没有一个人这个门徒的心里面觉得跟从主耶稣他是要来学习如何给别人洗脚。他也许可以跟主耶稣跟从主耶稣啊，来学习天国的道理，审判列国啊，在天国里得在天国里得荣耀，到得荣耀的时候还能够盼望在耶稣的坐席的时候坐在他的左右两边。可是我们看到啊，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三章这里面给他们用行动，实际的行动给他们啊上了一课，主亲自做了这些人的仆人。在这个洗脚的画面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极为谦卑和温柔的爱。我想谦卑第一点，他将他自己的地位和荣耀完全的啊倒空，他脱了衣服，拿了手巾束腰，成为一个卑微的用人的形象。其实今天如果在我们中间，我们可以思想，如果有这样一个形象在我们中间，很有可能是会被我们所忽略和轻视的。那另一方面，温柔，主耶稣在这里没有对门徒任何的责备啊，没有任何的责备和说教，他就是简简单单的把一件该做完的事情和一个仆人该做完的事情行在他们的面前，把它做完，让这些想让这些门徒能够以后回过头来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能够明白神爱他们的爱是爱到底的爱。我们试想一下，如果有这样一个人，他从始至终都是信实啊，都是充满信心、勇敢并且圣洁，可能他自己都会觉得自己很可爱，主应该爱他。我想主在这里，或者约翰福音在这里不会强调一个爱到底的爱。然而现实是，我想每一个人都非常需要神这个爱到底的应许。在这一次晚餐结束之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快的这些门徒就都跌倒了，对吧？犹大就在这个席间就露出了他卖主的本性啊，当这个彼得之后，在大祭司的院子里就有三次的否认主啊。我一直在读这段话的时候，我觉得我有一个印象，我觉得彼得很软弱，但实际上你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在去这个大祭司院子之前，其他的门徒早就跑了，只有彼得和另一个门徒是跟了去的。那最后彼得也跌倒，也有三次的否认主。那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一下这个脚行路的时候啊，这个脚需要洗，是因为他在行路的时候他会沾染这些灰尘，因为脚是在接触地面的，特别容易啊弄脏。我在思想的时候，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基本的事实。第一个是，我们行在这个世上一定会接触到一些世俗败坏很多负面的东西，对吧？二是因着我们生命当中的非常天然的软弱啊，在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就特别容易沾染。有一些人天然的软弱特别容易啊沾染这样子的事情，有一些人可能特别容易沾染那样的事情，有一些人可能特别容易被压力抓住，有的人可能特别容易被遇到事情可能容易起争执、起争论啊，有的人可能遇到事情特别容易灰心。我想我们这个人的本性就像我们在脚这个走路一样，很多的时候因着这些天然的软弱都会沾染这样或者那样子的污垢和尘埃。就好像你的脚穿着拖鞋走路，它会有沾染灰；你穿着球鞋走路，它可能就会捂臭。这是一个我自己在思想的时候是觉得是一个非常这个自然和频繁可能会发生的一些事情。我想这里头说到的并不是罪，因为罪在圣经里头告诉我们是用主耶稣的血所洗净的，这里头讲到的是用水来洗他们的脚啊。主耶稣的血是一次的献上，就成为了永远赎罪的事，而洗脚是他们经常需要实行、经常需要做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一种经历， 圣经里头本来讲到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应该是里面是有活水的泉源涌出来的，本来里面是应该是很有供应的，但是却在有一些日子里面，我们感觉里面好像没有活水涌上来，属灵的光景好像也像蒙了灰尘一样啊，里面呢有的呢却是另外一种光景，一种暗淡啊，一种失望，甚至觉得乏味，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一种亏欠和不满足的这种感觉。那我想这种感觉呢，这种情形呢，它既正常又不正常。它正常是因为什么呢？就像我讲的，因着我们人所有的天然的软弱，行在这个世间的时候，你一定会因着各样的事情和你自己天然的软弱，会沾染很多的灰尘，使得我们里面的光景可能会有一些暗淡。它不正常的是什么呢？不正常的是，如果这个不被洗掉，它越积越多，放在那里的时候，可能有一天你觉得洗不掉了，甚至不想去洗了啊，觉得好像或者说觉得自然了，它就会脏，这就是一种不正常的一种光景。我们生命当中很多天然当中的这个软弱，其实是比较不容易凭着一些教导去改变的，所以这里头主就明显的去显明了他谦卑和温柔的一个性情。洗掉门徒脚上的灰尘用的是水，但是洗掉门徒心里面的污垢是主耶稣那个谦卑和温柔的性情。仇敌总是要借着这个所积累的这些污垢来做事情，来败坏人的信心，来做更大的破坏的工作，所以主要将它洗净，并且告诉门徒要这样行，要彼此的行。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就是这里头主对彼得讲的，说我所做的事情你们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为什么我在读的时候我在想，为什么主不让他们当时就明白呢？为什么不在当时好像就可以给他们讲一些的道理，然后让他们能够明白主所做的事情呢？我在思想的时候，我觉得是因为圣灵的工作需要时间。当时这些门徒在跟从主耶稣的时候，其实心里面根本就没有服侍别人的心思和这样子的意念，并且他们在遇到主的十字架的时候，无一例外的全部都会跌倒。然而他们跟随过耶稣，他们听过他的道，看过他的行事为人，主让这些呢存记在他们的心里。到了圣灵赐下的那个时候，到了教会诞生的那个时候，这些门徒就都进到服侍当中。那么他们继续在地上延续主的工作的时候，传福音，领人信主，并且还要彼此服侍。在这些具体的服侍跟操练当中，因着他们天然人的软弱，他们同样会遇到像约翰福音十三章这里头遇到的情形。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在后面的书信里面，这些门徒就越来越清楚明白主这里面向他所显现的性情。刚刚我们的弟兄引用了彼得前书第五章后面的话，那我们在看彼得前书第五章前面的时候，他特别的讲到在牧养聚会，在彼此顺服，讲到教会的次序，那里彼得提到了一句话，他说众人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以谦卑束腰是一个什么形象？以谦卑束腰就是这里，在我看来就是这里主耶稣拿着那个手巾束在腰上，为各个门徒洗脚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一个仆人的形象。所以我想，在我看到彼得前书那里彼得的记载的时候，我想门徒在后面的服侍当中，在他们的经历当中，他们越来越能够明白什么叫做爱到底的爱就是神儿子用那个手巾束腰来为众人洗脚的这个鲜活的令人可能永生都难以忘记的一个画面，在他们的里面对人的软弱和沾染的这个污垢，他 起来的不是定罪和责备，而是起来主亲自的以谦卑和温柔把他们洗净。这个性情和恩典激励圣徒一次一次的从软弱当中出来，蒙了灰尘的见证也可以再次的发光，对神长阔高深的爱也在被主耶稣洗净的时候，能够对神长阔高深的爱更加明白。我想圣灵在我们当中也是要做同样的工作，就如同这个脚会被弄脏了一样，人的软弱会使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就会进入一种低谷，行在世上的时候也会沾染这些污秽。这个时候很多弟兄姊妹也见证，在这个时候的时候，好像很多的道理、很多的劝勉在里面好像没有用处一样，好像听不到一样，起不了什么作用一样。我想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候想起主在约翰福音十三章这里那个竖着手巾，把盆里倒满了水，在那里要为我们众人洗脚的这样一个谦卑和温柔的形象，能够使得我们里面的那个老旧能够更新能够里面的暗淡能够因着主的温柔和谦卑能够褪去。那么第三点，主说他做了榜样，要门徒去行，能够去彼此洗脚。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不能大于差他的人，既知道这事若去行就有福了。我想主在这里不是说他让我们去效仿他外面的行为，我见过很多的有一些的教会可能践行这样子门徒洗脚，让孩子给父母洗脚等等。我想从我们读圣经来说，从这一章过后再往后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一次这个洗脚以任何外在的形式所存在。主是让他们让门徒能够践行他在这里所显出的谦卑和温柔和爱到底的爱。今天我们被软弱抓住沾染了灰尘的时候，总是需要能够经历主的洗脚。主为门徒的洗脚记录在圣经里面，除了这十二个门徒在 physically 里面，在他们的肉身里面被主洗脚之外，没有其他的人经历过。所以今天的时候，我们圣徒经历洗脚，通常都是在团体里面经历这个彼此的洗脚，是借着其他的忠心服侍的弟兄姊妹来经历的。我感觉在基督徒互相帮助或者彼此服侍当中，洗脚可能是最为宝贵的一个服侍。在一个团体里面，圣徒里面的生命到底是时常是新鲜的，还是时常是暗淡的？跟这个团体里面有没有实际的洗脚的服侍，我想是有着很大的关系的。一个基督徒里面有疲倦的时候，里面有暗淡的时候，他到聚会当中来，我们总盼望着他走的时候，这个里面的疲倦和暗淡可能就过去了，灰尘就被洗净了，人也新鲜了。否则就失去了这个洗脚的这个服饰，灰尘可能就在那里越积越多，重担可能也会越来越重。另外，从一个被洗脚的人的角度来看，我想我们要坦然地接受这个服侍。彼得这里是因为诧异，他不让耶稣洗他的脚。我们可能会因为羞耻，不愿让人看见所沾染的这个污垢，而不愿意被洗脚、被洁净。可是主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分了。”这是一个我们都必须能够需要去接受的一个服侍。我想主此时主明白此时门徒里面的意愿，也同样明白我们的软弱和我们每日可能沾染的污秽。当圣灵借着其他的圣徒来洗我们的脚的时候，我们能够坦然的接受就好了。这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有份，因为唯有我们受过这样子的服侍，我们才能够更渴慕如此的去服侍别人。约翰福音十三章开始，从约翰福音十三章开始，我们看到主耶稣的服侍从一个公开的服侍 这个转入到一个只跟门徒在一起，也就是说他在约翰福音十三章开始他的公开的服事跟众人的讲道就结束了。从约翰福音开始的时候他讲的话都是跟门徒，和他在审判之前都是跟门徒所讲的，他仅仅是跟门徒在一起。所以洗脚的这个教导是特别为着门徒的。我想说了这么多，第一，我希望我们能够认同一件事情，就是洗脚的服事在圣徒彼此的帮助当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可能是对于团体建造非常甚至最重要的一个服事。第二，主耶稣在这里教导的不是一个外面的服事，乃是谦卑温柔并且爱到底的爱能够彰显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就是一个彼此洗脚的这个实际。同时呢，我们也得承认，至少是我自己，这个服事并不是我们好像里面会是很愿意或者很渴慕的一个服事。所以我们若是能够经历被洗脚的服事，愿我们能够更愿意和更渴慕这样的服事，用谦卑和温柔的性情能够从我们的身上能够流露出来，能够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团体当中能够为别人来洗脚。加勒太书六章描述了团体里一个正常的这样的一个正常的光景该有的样子，他说，弟兄们，若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被引诱。属灵的人是属灵在他能够像耶稣一样谦卑温柔，这个温柔的灵给在这条路上行走的被玷污或打倒之人能够给予帮助，这就是洗他人的脚。看到，我觉得门徒是看到了他们脚上的污秽，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起来行动。还有的情形是我们可以看到，然后呢把它指责出来，把它指出来，这个也没有什么实际的帮助。唯有我们能够看到，并且像主耶稣一样以谦卑来束腰，能够起来彼此的帮助，彼此的扶持，能够让我们能够从让时而跌倒的人，时而在低谷里面的人能够被带出来，能够给予帮助，这样才能够在我们中间有真实的果效。主耶稣让我们彼此扶持，彼此帮助，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可能下一刻我们就会被什么样子的世俗或者是灰尘所沾染。这是我们为什么要生活在一个团体当中，为什么要有彼此扶持的实际。所以我想今天我只是借着我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在这一章的时候里面的一点的思考，能够让我们激励在我们遇到软弱、遇到低谷的时候，我们来寻求神，我们记得神向着我们那个爱到底的爱，也让我们能够经历神爱到底的爱是借着他谦卑温柔的性情，让我们也能够渴慕神那个谦卑温柔的性情能够流露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成为在别人是低谷的时候的一个帮助，让我们的聚会能够在一个这个光景里面，不是看到不说，也不是看到指责，而是能够看到以谦卑束腰为众人洗脚。我早晨的交通就到这里。